那这一次开头这一周，我们是盼望学习与主交通。本来我是说的五个六个点啊，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所交通的主是怎样的主，第二个你要知道你所交通的主是怎样能够让你来和他交通，所以他就是啊三一神的流出。第三个你要知道主给你的供备，好叫你能够和他有交通。在这里有五个项目，第一个是灵，第二个是话，第三个是诗歌，第四个是你的时间，就是你要会用时间，在时间里和主来交通，你要做一个用时间和主交通的人。第五个就是主给你同伴，你的同伴能够帮助你和弟兄们有好的交通。那这个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稍微交通一点，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住在交通里的人？那现在我们啊，过去的六堂聚会啊，我们已经讲到住在基督里与主合一，讲到我们的主是谁，讲到我们主流出是怎样，讲到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灵，也讲到主的话。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就用这一堂啊，还有一个多小时讲这个诗歌。因为啊，我愿意告诉弟兄们啊，你以后能不能走得好，都是根据啊你会不会用诗歌，还不是根据你会不会用圣经。因为什么呢？圣经太容易是干粮，诗歌绝对是奶，但是呢又是各种各样的奶，有一种是 non-fat， 有一种 2%， 有一种是 milk， 有一种是 half and half， 有一种是完全像乳酪一样的，都是 cream。 我告诉弟兄啊，你要领会，所以这个诗歌呀，它是有它的浓度的。刚刚蒙恩的人喜欢呢 2%， 就是喜欢一些诗歌是能够叫你喜乐的，叫你唱起来满足的，叫你得鼓舞的。慢慢的这个诗歌就前进了，像昨天我们唱的一首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啊真实不如前，那种就是浓度非常高的诗歌。所以啊，我们来谈这个诗歌的时候，我想这样说啊，第一个，我们对诗歌要有一个合适的评价。到底诗歌是什么呢？要认识啊，诗歌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摸索主的，来得开启的，来得加力的，也能来与主交通的最好的帮助之一。换句话说，你不能因为诗歌你就否认了圣经了，否认了与主交通的时间了。但是你也领会啊，比如说我愿意好好与主交通，花时间与主交通，但是啊我摸不着主。他一个很好的帮助，一个就是你的灵，你就开始叹息了，哦主啊。一个就是主的话，你就读主的话了，导读主的话了。还有一个是大多的圣徒最喜欢用的，就是诗歌。因为最能把你带到主面前的，在你初期基督徒的生活里，还是诗歌的本身。你说那我完全没有音乐细胞，那我就说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唱诗走调，不需要音乐细胞，你就唱就是了。我就说这个在大陆，可惜那个没有录，也许录下来了，如果我再去找录下来了，我愿意放给你听。唱到第一节，等到唱到第四节的时候，已经完全两个调子了。哇，可是那种灵的充满，那种灵中的响是谁也不在乎，谁也不在乎，哇，他就这么唱，唱到后来第一节是一个调，第四节成为另外一个东西了，可是他们真满足吗？因为我们到底不是搞音乐嘛，我们是来唱属灵的诗歌嘛，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啊，我们要领会了啊。如果我愿意好好的摸着主，如果我愿意从主那里得着一点开启，如果我愿意灵中得一点加力，如果我愿意让我和主的交通有一个好的开始，懂不懂？不需要一直唱诗歌，但是借着唱诗歌让我的灵中啊摸着个东西，因为我摸着个东西啊， 就叫我可以安心下来祷告。比如说我现在跪下来祷告了，我说什么话呢？对不对？当然你可以叹息，你可以呻吟，然后让主对你说话。但是也有个可能，就是你导读几节圣经，这个导读圣经会给你灵感的。可是有的时候呢，就和你的情形不符合。但是你知不知道啊，无论你在什么情形里，这里都有一首诗歌，这个诗歌是丰富的。所以啊，当尼弟兄编诗歌的时候，他就写了1052首。那么这个1052首后来在大陆出一个选本，变成700多首。那我们这里呢，就把它也选了一下，也是700多首。但是你注意啊，这700多首里恐怕有将近100首，对不起，我没有数过，是李定做的。所以啊，也可能从那1000多首里只选了一半，或者不到一半，懂不懂？只选了600多首，那也加了很多李定做的进去。那是不是需要加呢？就是说那个时间来说是应该这样加的，因为李定在尽他的指示嘛，所以把他的诗歌这样放出来，那么他的信息和他的诗歌能配合吗？所以也是非常合适的啊。为什么尼定会有这样的负担出一本诗歌1052首呢？那就是告诉你啊，无论你在什么情形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无论你是喜乐的或者是忧愁的，或者你在一个属灵的关口觉得过不去了，或者你觉得一个特殊的捆绑，这个捆绑可以是罪恶的，可以是世界的，可以是人的软弱的，一个东西捆绑你，都有一首诗歌可以帮助你进到主面前来。所以弟兄啊，从起头啊，你就要学习熟悉这个诗歌。我们的诗歌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利用自己把它做一个分类。所以它，你有没有注意啊，光是这个分类啊，我看啊，英文和中文的分类恐怕不完全一样。英文和中文的分类啊不完全一样。我看一看啊，英文啊它是 Blessing the Trinity, 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 Worship the Father 也没有问题， Praise the Lord 也没有问题，对不对？然后 Fullness of the Spirit 也没有问题，这个 Assurance of Salvation 这个也没有问题啊。哦，有我们中文是照这个分下来的。 ConsecrationLearning, consecrate, 是照这个分的。但是他因为他诗歌少，中文的比英文少，他这个编的时候啊比英文少。光是这些分类啊，我劝弟兄们花点时间看一看。比如说啊，这个前面这个赞美三一神敬拜父，这都是薄饼啊后面的一段很需要的，对不对呢？赞美主，这都是啊这个薄饼啊前面一段很需要的。所以前面这将近200首都是相当为着薄饼聚会的。那因为是这样啊，你就领会了他一定可以叫你啊享受到许多的丰富。所以你如果唱前面这200首的诗歌，有一些诗歌能够叫你非常非常被摸着的。我举个例，比如说赞美主啊，他的神性，他的人性，他的名，他的永远性，他的降卑，他的成肉身，他的生平，他的受苦，他的死，他的救赎，他的复活，他的得胜，他的高举，他的荣耀，他的国度，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甘甜，他的美丽，他的配得，他的包罗万有性，他的喜悦，他的满足，他的纪念。弟兄啊，一般人做不出这个的。所以你要是愿意啊，说主啊，我愿意从诗歌里得一些帮助，你要学习啊好好读一读这个 table of content 目录，它这个分类啊是分得非常好的啊。那么这个分类里呢，它可以满足你各种的需要。比如说啊，我蒙恩不久，我就喜欢唱得救的证实与快乐，因为我刚刚得救嘛，对不对呢？哎呀，现在我要跟随主了，对不对？我愿意好好爱主了，你就该唱羡慕，是不是？那现在我摸着主了，你就应该唱奉献。哎，现在我要走道路了，你就要唱与基督联合。我在走道路的过程中，我就要经历基督，经历神了、然后有十字架的道路了，这不都出来了吗？哎呀，十字架把我压死了，你就要唱复活的生命。 你懂不懂意思啊？他是很有意思的，就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你说哎呀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就要唱福音诗歌。福音诗歌是很帮助你的。福音，你比如你唱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正在看电影，开车去看电影，你一边开始看那边唱回家吧回家吧，你马上不就掉个头回去了吗？你不要小看福音诗歌，连老弟兄都需要福音诗歌。所以你注意啊，你没有一个情形，没有一种的光景，这里没有一首诗歌是能帮助你的。无论你在什么情形里啊，都能够有一首很好的诗歌帮你摸着主得开启得加力，能够呀和主啊有很好的交通，叫你得着帮助。第二个大点我们就讲了，那你一定要做一个会鉴赏一首好的诗歌的人。这个有的人傻不拉几的，他这个没有灵感。那我愿意和弟兄们这样讲啊，我还不相信一个没有灵感的人能好好服侍主。事实上连你得救我都很稀奇，没有灵感怎么会得救？因为得救的本身是个灵感，我灵里摸着个东西了，我受了感动了，就灵感嘛，对不对？然后你怎么会爱主？爱主是个灵感。你若是啊一个做礼拜的，你就可以是一个没有灵感的人。当然你若是做礼拜的什么都可以，你也不需要唱诗，你也不要欣赏诗，你只要记到每一个主日早晨要把圣经上记的灰吹掉打掉，拿着圣经聚会就完了，对不对呢？但是如果啊你说主啊，我愿意好好爱你，我愿意好好跟随你，我愿意做一个一生啊与你一致的人，那你记住啊，你就要做一个会鉴赏好的诗歌的人，或者会鉴赏诗歌的人。这我们中间的诗歌原则上都是很好，因为我们中间的诗歌是挑选再挑选，它和赞美是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啊，这个贝多芬写的，这是第几交响乐，讲这个一，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那是赞美神的，赞美神的一，他那个字、啊、德文就是一啊一啊，是一是一，很特别的。你没有想到这里面都是对神的赞美啊，但是呢，它不太能帮助你，和你太遥远了。还有很多的赞美诗。把那个一个唱诗班站出来，你听到那时候觉得要命，就是这又何必这样来折磨圣徒呢？可是这边人，哎呀，我每次对不起啊，哎呀，这个如果我受痛苦就能唱诗班，看看那弟兄姊妹实在可爱，实在可爱，就是他们在那儿，就是叫我感觉不大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呢？你这么越唱啊主越远，你应该把主唱进来，现在你把主唱出去了，懂不懂？变成一个属灵的娱乐了。这个娱乐不需要，你要来欣赏一个好的诗歌，会欣赏这个诗歌，好的诗歌。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啊，你怎么知道这个诗歌是好的呢？它是蛮有灵感，它是优美，懂不懂？换句话说，第一个啊，写这个诗的人呢是有情操的，诗和文章不一样，写诗的人他是在情操里写的，写文章的人是在丰富里写的，懂不懂？所以当然差不多，写文章的人也都愿意写点诗，那么写诗的人也都愿意写点文章。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在这个时代出的大诗人就是余光中了，余光中他的诗写的是非常好的啊。那么现在恐怕他年纪比我还大，应该恐怕也要快80了，这是个我们中间出的一个诗人。他是不是也写文章我不敢讲，但是我知道啊，差不多写文章的人都愿意写点诗。那你问我了啊，你说这写文章和写诗不同在哪里呢？两个都是在灵感里的，你个没有灵感的人他怎么写文章，懂不懂？我们有时候下笔如行云水，就是灵感丰富，哗写不及了。今天很好，今天就快快讲，就把录音下来，然后慢慢抄嘛。 我今天不就好吗？以前不是就你自己写特别，以前又没有什么签字笔啊，用毛笔那更不得了，那这个写一本书，那这个手还能维持原状，那是神怜悯的，对不对？但是弟兄们，你要知道啊，不是所有写文章的人都能写诗。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高行健呢，到底写过诗没有？有没有？他不是有没有诗集？他是写文章，他是写话剧。他好像对他自己的话剧啊还蛮有把握的。我没有读过，因为我很不喜欢读话剧，读话剧太累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情形嘛，只是对话嘛。我自己不看话剧的。比如说高行健到底写过文章没有？那你就问了啊，写文章和写诗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啊，写诗的人他是在一个情操里写的，唱诗的人要在一个情操里唱的，牛不能唱诗的。所以我们中国讲，你对牛弹琴，你弹了半天你在那儿嘛就完了嘛，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情操嘛。音乐是连于情操的，这个写诗的人每一首好的诗歌，写诗的作者后面他都有一个情操。为什么写真理的诗不容易那么吸引人？除非你在讲这个真理，对吗？你讲这个真理，你唱一首诗是连于这个真理，那就特别有帮助，因为他不需要这个情操，他把真理写出来就完了。每一首好的诗都是有一个特殊的情操。换句话说啊，这个比如说倪匡写这些诗，倪匡被主带到一个地步，他第一首写的我若稍微偏离正路，他是个情操嘛。然后他跟他的女朋友，就是后来林师傅分手了，他就写那个主爱长阔高深嘛。你有没有注意，他不是光是个灵感，他是在一个情操里，他向着主有一个绝对，因为他向主这样绝对，通工们就把他赶走了。赶走以后，他在一种情操里，他就说了啊，哎呀，他说我这样跟随主，你看多孤单呢、啊、所以他就说，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束缚，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对不对？那他也就说到了，让你们去荣耀富足有朋，让你们去得着赞美从者兴隆。别人就问了，你就你不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不要讲话，你讲这干什么？让他们，你讲这干什么？这是出生讲的宗教话。人是人呢，人是有感觉的，人这个感觉属天的，升华了它会产生一个情操的。这个情操是或者我愿意向着主结对，或者我摸着主的同在，或者我愿意有一个奉献，或者我愿意经历一种与主同时同活的生活，我和主之间，主和我之间产生一个特别的情形了。这一个情操是写诗歌的根源。但是常常啊，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情操，但是没有什么灵感，懂不懂？你也有这个心，哎呀，眼泪流滴滴的，不仅流滴滴，流一大片的，但是一句诗歌也写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情操没有灵感。所以啊，你要注意，你要鉴赏一个好的诗歌，这个好的诗歌是蛮有灵感的。这个灵感从哪来呢？是从一个属天的情操里出来的。这个一个好的诗歌，它有情操，有灵感，还有呢，它应该是连于一个特殊的经历的。比如说啊，我写了一首很短的诗，主我今将自己交在你恩手中，我只愿为着教会花费，虽不知我前途有何患难和痛苦，若是为着你教会，何来懊悔？就这几句话，你写写看，你写写看，你看，就那么几句话，它的意境多高啊，它的存在多有价值啊。它不光是这个写诗的人有一个情操，而在那个时候，在那种情操里，他有一个灵感。主啊，前面的路是没有什么盼望的，虽不知我前途有何患难或痛苦，里面没有安慰的，没有鼓励的。从开头你就知道了，你若愿意跟随主，死一辈子吧，没好日子过的。但是啊，若是为着你教会，何来懊悔？我喜欢那句话，何来懊悔，懂不懂？我跟随主52年了，别人把我骂得跟狗都不如，我还是回来一句话， 何来懊悔？你管这些干什么？你管这干嘛？这不就和你一定那个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脸。你有没有注意啊？他有一个情操，在这个情操里他产生了一个灵感，这个灵感呢又是连于一个特殊的经历，他在某一种经历里，在这个经历里啊，他享受到一个东西了，他摸着一个东西了，这个经历里叫他有一种发表和诉说，所以怎样呢？所以他呀根据他的经历啊写出一个属灵的看见。所以你看啊，你现在来到一首好的诗歌面前，我用最简单的，我何等爱耶稣，对不对？我何等爱耶稣是那时是好诗啊，我何等爱耶稣，我何等爱耶稣，我何等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你们注意啊，他一个情操，非常幼稚的两岁的 2% 的情操，懂吗？但他是个情操啊，那他有灵感，这个灵感就是我真是爱耶稣，对不对呢？那么他也说出他一个特别的感觉，主啊，我愿意把一切都拿来爱你。因为什么呢？他一个属灵的看见，主啊，你先爱我了吗？你既然爱我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你给我，那我也愿意啊，把我一切都给你，我何等爱耶稣。所以弟兄啊，一个好的诗他必须是啊蛮有灵感的，对不对？优美的，这个蛮有灵感的优美的诗怎么出来呢？它是有一个情操，有一个灵感，带着一个特殊的经历，还有一个属天的看见。你注意啊，诗歌里缺少这四个了，它不会成为一个好诗，懂吗？有的时候我们中间特别我们的副歌勿要勿要，那个勿就是不要不要那个勿，哎呀，有时候你唱那些诗歌你就觉得主耶稣啊，这怎么会有这样的诗歌也印到我们的歌本里来了？我现在一下找不到了，你们能找一本呢？勿要勿要，不是务必，那个你那是务必，他务是不要，勿对我说属天喜属地喜乐，那时候写得好，那个就是勿，可惜了没有写末。如果改成末，勿跟末是同一个字嘛，对不对？若是末对我谈属地喜乐，末以什么？哎，那时候是个好，那时候是个好事，我觉得是翻译，但是我不敢讲，因为我相信很可能那个是泥鳅翻的。但是叫泥鳅用勿这个字是不可思议的，以泥鳅这个文采，他哪会不知道墨？但是墨是个古字，墨药的墨是个古字，今天人不太用了，勿今天还用，请勿吸烟，勿要再吃小便，这样的字都跑到诗里来了，你就知道这很差劲呐、挺差劲呐、对不对？他这个少个东西嘛。我们中间呢，我看那个副本里啊，有好多那诗，我都觉得很稀奇，他为什么会把它拿出来？啊，你比如说我随便翻这个731，它这里没有误，它是不，不走宗教，一文错路，不搞自居道理，转到临终才是正路。你说这算什么呢？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也许是我写的，但是管他什么，这算什么呢？啊，活在灵里，我们合一，同心而合一，呼喊欧主，阿门，哈利路亚，耶稣是主，这什么诗嘛？这什么诗嘛？哎，也编在里面，也编在里面，啊，这个我们这个正本呢、正本里没有什么不好的，都很有价值。这个副本呢、这个补充本呢，哎呀，说这是乱搞一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编诗的人很难领会。比如说我问你了，刚刚我读那首，他有没有一个情操呢？没有。有没有一个灵感呢？没有。如果有灵感，就他刚刚听了一些道，觉得那道还不错，所以他就把它凑在一起，就变作一首诗。一面来说叫那些不懂事的人欣赏，一面来说叫那些懂事的人受折磨。 他不行啊。那我们中间有很多物啊，物要什么，物要什么。哎呀，我每次一看到那些诗，我里面都觉得，或者我再举一个例，你比如说那个何不重生赞美，姜太来颂扬，啊，那时候是我写的，又是根据啊英文的灵感写的，懂不懂？是我来翻这个英文，因为那个调子太好了，而且第一句是 sing aloud， 懂不懂？大声高唱，英文的 supplement， 这个 sing aloud 啊，一二二二，我告诉你啊，那我念给你，你再来对我写的。Sing aloud your praises to the Lord of all. Now he's dwelling in Jerusalem. 啊，这个不错啊。然后你看到第二节啊，第二节，In the holy city with his own he dwells. Oh Lord, Lord, how excellent thy name. 这个没有问题啊。He is enthroned upon the praise of his sons. All the delight in Zion does remain. 慢慢的，你就注意啊，它不再是灵感了，它是堆砌了。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整个丢了，我重新写了。你读我写那个就很有灵感，对不起啊，自卖自夸。你读我写的的确很有灵感，何不同声赞美，来将他颂扬，我们蒙圣恩，同住圣山上，见证他的作为，无论大或小，掌权的基督是我们君王。啊，然后教会的生活，这里就没有了。All the salvation out of Zion come， 他这个原来就是，救恩要从锡安而出，他们要把我们从被掳带回，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快乐。我就改成教会的生活实际又丰富，罪与世界都日渐的消失，因为这样我们竟跳跃尽情的欢唱。你有没有注意啊？他这个到后来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啊，他这个情操不一样，这灵感不一样，这个丰富不一样，所以到后来啊，那个属灵的看见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我那个第二节了，赞他什么什么的，哎，原坐在天上，尽人为人，人子为我们受枪，对不对啊？赞他是什么，记不记得？哎，算为王，哎，复活的丰富我们能尽尝。然后赞他是什么，哎，充满了一切，哎，然后呢，我们成个丰富的显彰，你看它高不高？这时候是马上就整个的高起来了。那现在我们再讲，不仅是这样啊，第二个，一个好的诗歌啊，它一定要以真理为基础，然后怎样呢？是在经历里以灵感为发表，它是以真理为基础，又是在经历里以灵感为发表。真理的本身不一定能做成诗，对不对呢？但是没有真理的诗不是好诗。比如说我们刚唱的哦，我何等爱耶稣，这个你可以偶然唱的，也可以帮助你，但是绝不可能叫你住在它里面，因为它的真理不强，它不够以真理为基础。一个好的诗，你比如说我说因着你将我吸引，我才能跟随紧紧，这是灵感的发表。知你是包容无限，我一生经历不尽。他下面就讲到这个歌中之歌了，对不对？你好似美丽奉献，又好像馨香末药。你有没有注意啊？为什么这一首诗会变成一个 classic， 就是会留下去？这首诗会留下去，为什么？不是它长，它很短嘛，就是几句话嘛，但是它蛮有灵感，又是以真理为基础。所以大家唱这首诗的时候就感觉了，你不要写一首诗，我说叫小牛犊啊，听主什么就欢心，那是哪一首啊？那是哪一首啊？七二五啊，我先给你们看看七二五。听主吹笛就欢心鼓舞，见主举爱就捶胸哀哭，我们是小孩子，不受老道拘束，主有带领就快快顺服。你他很有灵感呐，我告诉你，这个绝留不下去的。为什么呢？唱唱就腻了，唱唱就会腻的，他不能叫你一直的享受的。聪明的人考虑的太多，圣灵流到还慢慢研究，难怪主向他们就封住啊，向婴孩他就乐意显出来，这倒是有真理的。可是啊，他这个基础是不够的。这首也可能是刘禹锡写的，刘禹锡写几首很好的诗啊，像那个 我们一同快快来前来过节啊。有人说去刘宇市长，有人说去，我们就兴高采烈。他在洛杉矶教会服侍长老，服侍得很好，后来也是这个就一个这个圈套一样的这么搞下来，到后来他就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他打电话给李定说，李定，我想从长老的责任里退下来。李定还回答得很智慧的，李定说，那你退下以后你还聚不聚会呢？他说我还聚会。那你既然还要聚会，你又何必退下呢？李定是非常有智慧啊，可惜他没有接受，可惜他没有接受，他应该接受李定的话。那既然这样，我就好好聚会，好好尽职吧。别人搞你管这些干什么，懂不懂？这个我看一个一个圈套，以前放在那儿那个揣过去的备注街区的 Ransford 弟兄，无意中就跳进去，到后来怎么搞不出来。然后他就附他的恶一步步走，学他样式，跟随他机制。我们是小牛犊，自己不会做主，每一步都凭他的指示。我告诉你啊，你偶然唱是很喜乐的，对不对？第二节，附他的恶一步一步走，学他样式，跟随他机制。我们是小牛犊，自己不会做主，每一步都听凭他的指示。
他要向东，我们就向东；他要向西，我们就向西。有荣誉，有精神，有喜乐，因为恶其实是由他负责，
好不好？他是很有灵感的，这首很有灵感的。他的真理不够，真理不够，他是一个纯灵感，那个灵感就是小牛犊啊！你要是个小牛犊。不要顾东顾西，好好跟随主就好了。但是你懂吗？这一首你就不能登大雅之堂了。就一个人唱啊，几个小弟兄一块儿唱啊，可以啊。追求的人常唱的就该打了，因为那你们怎么不会往深一点走呢？为什么呢？因为啊，就说诗歌的本身来说，它是不够的，不够有真理为基础，不够有精力来发表，它就是纯灵感的事。那再下面一个啊。哎，如果我用这个纯灵感的诗啊，以真理为基础，以经历为发表，有蛮有灵感的诗，那就比如说直播大尼，你有没有注意它里面满了真理？直播大尼，你与我们分手之后，我心有个真空，无可不满。我坐河边，这就是圣经是有的。将琴挂在柳枝头，你不在此，我真有心苦叹。就描述自己啊。就像旧约里那些被 exile 被放逐的人一样，是吧？你要注意啊，这个好的诗歌必须从灵感出来，但是好的诗歌必须要以真理为基础，不能就是一个灵感。那第三个啊，你怎么知道这个诗歌是好诗歌？第三个啊，它这个诗文和曲调它是一致的，既然是唱诗就得有调子。你不是唱诗吗？你不是念诗吗？对不对？那么既然有调子，这个调子和这个诗啊一定要配起来。譬如说啊，我不是一个诗人，因为我的诗做的不多嘛，就这么几十首，现在老了也不想做了，也许也还应该再做一些，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应该写一些新的层次的诗。但无论如何啊，先不说那些了，我怎么写诗呢？都是不断听那个调嘛，听那个调以后啊，然后你根据那个调所给你的感觉，调本身是有感觉的嘛，你就写一首符合那个调的诗。我没有一首诗是写了诗去找调的，我都是有了调写诗的。所以你们谁可以找到好的调子，你把它弹琴弹个十几二十遍交给我。现在我没有时间了，以前不是开车跑来跑去嘛，就在车上听嘛，听个十几二十遍灵感就听出来就写了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调子你把它搞熟了嘛，啊，你比如说啊，享受住，享受住，享受它的丰富，它就很浅很浅一首诗，这个真理也不太多的啊。你有没有注意，它那个调就是叫你跳的嘛，享受住，享受住，享受它的丰富，它就这么个调嘛。然后呢，主，我今将自己交在你恩手中。它是另外一个调，那个调是非常忧伤的， 可是又非常决绝的，不是伤得要死了，忧伤得要死了，是很忧伤的，可在忧伤里啊，他有一种决断的，所以你就会做这样一首诗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注意啊，好的诗是要有好的曲调的，这个曲调的时代会变的，所以你看这个现在的青年人就不唱这些调，他很喜欢这些诗，但他不用这个调，所以他们自己不断地做调，这次他们不去唱一首唱嗨唱嗨，我们就觉得这不可思议，嗨什么嗨，可是他这一嗨，他这个调子合适就配起来了，调在时代是都不一样的，你懂吗？每一个时代的调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时代革新的人都会受逼迫。马丁路德他喝啤酒，马丁是爱喝酒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啤酒歌，我神似我坚固磐石做了个调，那个是个啤酒歌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今天我们唱哇庄严神圣，那个时候庄严神圣，好，那个才是庄严神圣呢、啊。他就拿那个啤酒歌做那个调，我神是我坚固磐石，是我什么？哎，永不离啊，什么东西啊？是我，那、啊、不是我忘记啊，啊，仍是老旧仇敌，现今又来攻击，什么能力都大啊，什么强暴风沙啊，地上没有人能够抵挡他。我想他呢也是给这个天主教搞得活不下去了。他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才叫 Protestant 嘛，天主教就把他叫做 Dissenter 嘛，异议者。天主教说他是异议者，一般人就叫他 Protestant 抗议者，同一个东西。你看他那个调，在一个时间就他庄严了嘛。今天说他不是庄严不庄严了，今天青年人根本搞不来那个调了。今天青年人唱。我深思我坚固磐石 Amen 好，他又出一个调出来了，对不对？他这个人不动他就没有诗歌了，今天的人他唱的时候他一定要动的，一定要扭的，那我们唱诗哪还动啊扭啊，在前面人唱诗是安静的，只有上面几个人好我告诉弟兄啊，但是你要注意啊，在你的年龄里你要注意诗和调要配起来，适合调配不起来它不是好事，你比如那个小牛犊，那个调跟那个诗就能配起来，我看刘禹锡写那几首他那个适合调都配得非常好，难带一心把亡者同去过节，有人说去我们就兴高采烈，你看你看那个调配得多好，懂不懂？那个调和诗配得多好，是不是？所以弟兄你要注意啊，一个好的诗它是有这个调和要一致的，然后怎样呢，这个好的诗和唱诗的人呢需要合拍的，所以诗歌没有曲高和寡，一个写诗的人不可以曲高和寡，我写的诗不是每个人都能唱，但是至少当有一些人在某一种经历的时候他是会来欣赏他的，他是合拍的，所以弟兄们呢你要注意啊，你要会唱与你合拍的诗，这个好的诗和唱诗的人是合拍的，是能够表达唱诗人的心的，就你的感觉，哎呀我祷告不出来，但是当我唱这首诗的时候，这一首诗把我的祷告说出来了，懂我这意思吗？所以一首好的诗是啊与唱诗人合拍的，然后怎样呢，是能够表达唱诗人的心的，也能够怎样呢，是能够把唱诗的人呢带到一个新的属灵的境界里的。好的诗，第一个啊，我唱的时候他和我合拍，第二个这个我唱的时候他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第三个我唱的时候他把我提升了，把我带到一个新的属灵的境界去了，第四个这个好的诗可以把我从我的限制里唱出来，懂不懂？他是表达我的心声的，然后怎样呢，他是带我到一个新的属灵境界的，他是怎样呢，把我带出我的限制的，然后怎样呢，一个好的诗你唱完了在你身上会生发出神圣的事物的，你唱完以后你就觉得很多属灵东西啊向你就开启了，懂不懂这意思啊，生发出属灵的事物的。 所以啊，一个好的诗啊，是能够让人摸着主、享受主，也会怎样呢？这个产生啊，向主更迫切的爱和更深的奉献。懂我的意思吗？这样我们说啊，就是好的诗了。那当然啊，你从这些角度看诗歌，看诗歌啊，这个对我们来说，特别从经历来说，倪弟兄、何寿恩教师他们的诗写的是最高品的。我很稀奇，这个何寿恩教师这么能写诗，这么能写诗。你注意啊，你唱何寿恩教的诗，他不仅呢和你很一致，他也啊提升你，他也提升你，叫你啊更爱主，叫你更看见一些属灵的事物。那我愿意啊，我们中间慢慢的再产生诗人。我劝你们学着写诗，开头写都是很简单的。我最先写的一首诗，救主耶稣爱小孩，他曾从天降下来。哎，你不要小看哦，受尽痛苦为小孩，钉死十字架显明爱，然后是他感动我前来，献上自己与他怀，不是很好吗？不是很好吗？那是高中的时候写的。高中为什么写呢？是因为啊，我这个好朋友陈锡生弟兄啊，他那时候负责儿童聚会，他就愿意啊，常常出一个小本的儿童诗歌，每一本呢十首，所以我们这些跟他熟的弟兄，每个人都拿到一些调，啊，请你写写诗。我写了几首，大概留下来这一首，这首一直到现在，许多的儿童聚会还在唱。当他们说注定是意义者，他们应该把这首诗也拿掉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有没有注意啊，他就合乎这个原则了。他是在一个境界里，是一个奉献的境界，对，他是有灵感的。那个灵感，主啊你爱我们，但我是为了儿童写嘛，这些人爱小孩了，那他是有真理的。他受尽痛苦为小孩，钉死十字架显明爱，然后末了说是他感动我前来，献上自己与他怀，这好不好？大人不能唱，小孩唱了，这觉得他有个东西啊，懂不懂？那是有个东西啊。比如说那个，我开头写啊，享受主，那也是我最早写的，因为不会写嘛，找这个调觉得很好的，享受主，享受主，他就很有灵感呐、啊。到后来当然就越操练就越写的多了，越操练就越写的深了。你比如说，写到这个献上以撒。那首就很深了，生命之歌十六首啊，这首就是非常深的一首诗歌了。它是完全在一个这个属灵的情操里的，就是我那时候讲这个创世纪鸟瞰那本书啊，正在讲到献上以撒，讲的时候我这个人完全一个感觉，主啊，所有我所要的都要归给你，所有我所有的都要归给你，但是也懂这个路不好走。所以如果你打开啊，我念给你听啊，当我步步艰辛向前，我心所爱在我身边，他就描述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是吧，我的心头涌出心酸，知道这是最后一段。换句话说，我和他儿子在一起这么久了，这一段完了以后啊就没有了，因为我要把他奉献献上了啊，并肩同行啊，我心默念一生如何以他为前。记不记得他跟随主就是为着这个儿子嘛？神应许他论子孙，对不对？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他的一生应许的中心呢，就这个儿子。因为主可以给他一切的财富，他不说这句话，主啊，我没有儿子又有什么意思？是不是？你把一切给我了，没有儿子不都是假的吗？所以他的一生就以儿子为中心呢，然后见他身上所负的货财。这是很残忍一件事啊！你背着这个财吧，因为这个财要把你烧掉的呀。见他身上所负火财，自己手中啊火把利刃，他的亲问扣我心怀。他问嘛，爸爸，那个祭物在哪里？你想想看，一个做父亲是什么心？祭物就是儿子啊，所以儿子在问的，爸爸，祭物在哪里？他的娇嫩使我伤感，他曾多年呢握我胸间，神前所保，人前所现，因为他是神应许的嘛， 神也知道嘛。如果没有以撒了，神的应许也就没有了，所以他是神前所保，人前所现。因为亚伯拉罕这样的富有，他的一切都在以撒身上嘛。所以这里就描述他曾多年握我胸间，神前所保，人前所现。他说，哦主，为何你在今天又要叫我把他奉献，说平凡的我从未期望得此心爱为我挽留，我根本没有要这个儿子嘛。当你跟我说一个儿子，我不是笑起来的，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是个平凡的人呢、啊，是你把我搞得属灵来受这些苦啊，懂我这话的意思吗？人没有你搞我，我是个平凡人，我不就老老实实过一生吗？人也死我也死，人也活我也活嘛。你一在那在我身上搞搞搞，把我搞得这样了，然后怎样呢？这我从来没有想到得此心爱为我挽留，是你自己前来应许，是你自己把他刺激啊，都是你做的嘛。那你做的，你何必这么残忍呢？所以第四节说，我今仿佛啊活在梦中，这可能吗？神把他给我了，又要叫我把他献上，这可能吗？说我好像在做梦一样啊，虽然平月知你预备，我知道。所以他不是回答吗？儿子问爸爸了，爸爸奉献的祭物在哪儿？他不就说吗？主必预备吗？预备的是以撒本人还是预备的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把他杀了，他会活过来的。这是什么信心呢？圣经不是说吗？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嘛。所以啊，他说虽然平月置你预备，但我却要啊亲手做工啊，足坛摆柴捆绑之爱，我要把我的儿子绑起来呀。我只不过一瞬之后啊，一生所得都归消磨。你看这个经历深不深呢、啊？我知道，就我这一刀下去以后，我这一辈子所有的跟随，所有充足的领受都终结了，都没有了。所以我只不过一瞬之后，一生所得都归消磨。然后我就对主啊有抱怨了嘛，为何你要多次显现，召我来得应许之地？你何必这么麻烦呢？你既然要杀他，你就不要找我嘛，找我不是白搭吗？所以他就说了，为何你要多次显现，召我来的应许之地？为何你要多次应许，赐福赐地，满了后裔？为何称我亚伯拉罕，以我有信称我为义？你做这些干啥呀？他就描述了，我原是人极其平凡呢、啊，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呢、啊。你知不知道，每一个属灵的人到后来都得承认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呢、啊？我原是人极其平凡，每一根水都是为难。你叫我走一步，不是好走的呀、啊。每一步我走，你看你们搞十个月，天翻地覆啊，也才十个月嘛，对吧？每一根水都是为难呀、啊。你的慈手从不放手，吸引我走信心路中。我走不下去啊，你就来了，你吸引我走信心路中。如死之身地上漂泊，却得经历死而复活。我已经死而复活过一次，因为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一死嘛，但是你却叫我有了儿子了，对不对？却得经历死而复活。现在我就问主了，曾否记得你的应许、你的计划、你的作为？你曾多次对我诉说，也曾一次引我漂泊，而今你要将它收回啊，单单留下你的自己，你把一切都要拿走，只叫我有神呐、啊。对，我今举起握人的手，眼中含泪啊，向我心爱。我现在要来杀他了，懂不懂？当我杀他的时候，难道我不会流泪吗？这是我的儿子啊，我要来杀我的儿子，难道我不会流泪吗？我曾应许，这是他对以撒说的话了。我曾应许，一切给你，因你是神最高心意，这是神最高的托付了。而今我要把你抛弃啊，甚至亲手置你死地。你看这个描述，这个经历描述的深刻呀，对吗？所以他就说，结束，不再有路，不再有望，我的一切到此终结，显现应许。都成过去，恩赐经历不再回忆，唯有神的荣耀自己才能永世、啊、我份我意。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神自己。那就说什么呢？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到末了都要只有这一件。 你有没有注意，这里有一个情操，这里有一个灵感，这里啊有一种真理的根基，然后这里啊是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层次里去的。你唱这样的诗会叫你啊有个更深的奉献，这个更深的奉献不是说主啊我爱你啊我把自己献给你啊，而是从深处啊产生一个认定了，主啊显现会过去的，应许会过去的，大会会过去的，工作会过去的，但是神不会过去。所以我很喜欢最后一节啊，不再有路，不再有望，我的一切到此终结。你看这句话多好，显现应许都成过去，恩赐经历不再回忆，这都是人注意的嘛。人注意不是神的显现吗？神的应许吗？我有没有恩赐吗？我有没有经历吗？到这些神说我都不要了，唯有神的荣耀自己才能永世啊，我份我意。你知不知道啊，像这样的诗它就是一个高的诗了，会欣赏的人不多，但是会欣赏的人就是一个在生命里面的人，懂不懂？如果你一开口就是我何等爱耶稣，我也不说不好，不是娃娃歌嘛，唱个两三天也可以嘛，唱了二三十年不是有病嘛，慢慢的你就啊要越来越高，越来越往前。所以啊你来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你要学了，主啊我越唱啊我就又往前走了。那现在我们就要再来讲啊一个唱诗的人，不过我觉得这样吧，不要讲了，我们唱些诗吧，要不然你们听得太累了啊。我那这样我告诉你，我们就真的很慢了，真的很慢了啊。我们就来讲一个唱诗，根据啊我们现在所说的就讲这个唱诗的人，比如说先说他是蛮有灵感的，是优美的，是表现出一个情操的啊。你们说哪一首啊？你们想着哪一首啊？你得有一些啊，比如说他是一切最亲，这是应该是李定写的，有人说是李定写，是李定写的吗？啊，那个不行，那个词，那个词你看一看就知道它不是灵感，它是堆砌，我知道，所以我把它写出来就是了。你看那个他是一切最亲啊，392啊，你如果来唱这一首你会感觉主啊你实在好啊。他说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的时候所寻，人生终究所赖，缺乏之时预备，无意之时扶持，所有美食最美，无论何时信实。你看这是多有诗意啊，多有诗意，满了灵感的诗啊。无穷喜乐原因，年日一换不改，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好不好啊？啊，我们唱啊，只唱第一节就可以。 Ready go。再一次第一节，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需，人生终究所爱。姊妹第二节，一同唱，
我却
是很单纯的，但是你唱这样的诗，你里面会摸着一个很深的东西。你现在再来看，如果你看下面，他是乐中之乐，他已解我干渴，他是歌中之歌，他已笑我寂寞，他是美中之美，令合我人生口味，他是贵中之贵，是我无上宝贝。也不说不好，但你有没有感觉缺少一个东西？他可是在这个前面短短这个三节里啊，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情操，他描述人生啊，非常单纯的把它描述出来。在人生里有缺乏，在人生里有无依之时，在人生里有美的时候，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主都是信实的。他就讲，在我这一生里，我来跟随主了。如果我缺乏的时候，主就是那个预备；如果我无依的时候，主就是那个扶持；如果我经历美好事物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最美。那无论什么时候，我享受他，他都是那个信实。所以他就说到他的存在了。你看他说他的存在多好，他说他，我有无穷的喜乐，他就是我无穷喜乐的原因。无穷喜乐原因，虽然时间在改变，但是年日一换不改。所以他结束啊，哦，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非常简单的字，但是弟兄啊，谁会唱这样的诗，谁就开始啊生命的路了。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歌。比如说我们的诗歌，我们喜欢叫它生命之歌。为什么？因为你唱这样的诗歌会帮助你摸着生命，会帮助你行走在生命的路途中。所以你看他这里啊，他是一切最亲。你刚刚唱一唱，是不是蛮有感觉啊？你就觉得主啊，你实在是太好了，是不是？比如说你在唱这个倾诉，他也是一样，原则都是很相近的。补充本320周啊，一够引着你纯洁，这首诗里非常纯洁，没有别的，就是主自己。你像你要学习会唱这样的诗，它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短，但是啊，你唱了以后啊，它就好像洗涤你这个人，把你一些不干净啦、不合适啦，好像都消除了，叫你和主啊产生一个非常甜美的关系。感谢主啊！我们再唱一些这个，比如说大本领。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帮助我们非常认识主的，你从福音诗歌开始，你就能看见很多了。那就是一首非常好的福音诗歌啊，737。当我疲困罪恶尽，他以柔爱来寻，怀我兼我满温情，带我归他羊群。千万天使因此欢腾，甚至歌声满天响应。然后他这个副歌啊，就写得太好了。这个副歌如果你会背，如果你学习常常唱，爱何大寻回我，雪何宝赎回我，恩何丰 带我回归羊群，奇妙恩带回我归羊群。多甜美啊，我们就唱一节就可以啊。当我唱副歌，爱何等学会我学何不会我何不爱为我归阳去，看他像不像福音诗歌，好像你们五十年了还一样可以享受。爱何大寻回我，雪何宝赎回我，恩何丰带回我归羊群，奇妙恩带回我归羊群。你要注意啊，你要是这样的会享受诗歌，这些都是基要的诗歌，会叫你觉得主啊，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你要学习啊，常常啊会唱诗歌到诗歌跟前，然后怎样呢，当你啊往前走的时候，无论你在啊什么境遇里，你记得都有一首诗。这句话请你记住，永远记住，都有一首诗。一个人很难说唱到一个地步，主啊没有诗了，没有诗了，就是尼永讲的经常不乏音韵，其实不是没有诗了，是唱不出诗了。比如说啊，你现在信耶稣了，参加一个礼拜的追求了，觉得蛮快乐了。我们里面不是有一个部分叫做得救的证实与快乐，那个有一个哒哒滴滴哒滴哒，那个是在哪里啊？那是哪一首？
255首
啊。你那首啊弟兄们要会唱，这样的诗歌是非常好的诗歌啊！我心中奏以甜美音乐，为什么呢？恩主耶稣是我歌，从无一音乐如此妙绝，使我尝到天上乐。你说好不好？你看他这个词很简单呢、啊，对不对？我有一个歌，这个歌就是耶稣。哎呀，全地上啊，再没有一个歌比这个更好了，使我怎样呢？尝到天上的喜乐了。所以这个副歌，在我心中唱一甜美诗歌，唱一甜美诗歌，在我心中唱一甜美诗歌，唱那奇妙爱之歌。你看好不好？然后他就描述了，是吧？第一个什么呢？奇妙的爱，耶稣把我救活了，我本来是死在罪恶中了，他把我救活了，叫我得着了救恩的快乐。然后何大的恩典呢？基督替我活着，不仅他帮我救活了，他也替我活着。如果今天的真理应该在何大恩，基督与我同活，那就更好了。基督替我活着，基督与我同活，使我歌唱恩爱歌。当他替我活着的时候啊，我的歌里是满了恩爱的，因为基督和我是有恩爱的同在的。 第三个何光明啊，这我这一生啊何等的光明，耶稣领我行路，所以我步步唱作上行诗。你看好不好？你说它是基本的，这是基本的，这是初信的人唱的歌。所以你们中间蒙恩不久的，不太老练的，要会唱这一类的诗歌。他就说，哎呀，你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当主耶稣不仅把你救活了，也与你同活了。今天怎样呢？他就引着你啊，领你行走啊，属天的道路，叫你步步唱作上行诗。上行诗是什么？你是不懂的，但是反正你知道，越走越高嘛，对，上行诗嘛。然后和平安，基督与我同住，叫我怎样呢？时时涌出赞美词。这是很有灵感的，这一首是很有灵感的。然后何超脱，我还要背体上升，有一天主要来迎接我的。圣徒必唱凯旋歌，那一天呢，我们何等的尊荣。因为什么呢？我要同主执政，我要和主一同作王。天使必奏同声和，天使要说恭喜恭喜，现在你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天使就羡慕我们了，懂不懂？然后末了啊，和夫妻还要进到圣城，不光是我一个人上去就算了，我和圣徒一块儿啊，成为圣城啊，和夫妻还要进到圣城，永饮生命的洛河。你看他简单不简单，但是丰富不丰富？我永远饮与啊那个从宝座流出的生命河。可是他这个描述是生命的乐河，河快乐且要享主丰盛，饱尝生命的美果。就是在勇士里啊，不是月月还结果子吗？主还是把他的丰富来供应我们吗？所以到勇士还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快乐，何快乐且要享主丰盛，饱尝生命的美果。所以他就说了，在我心中唱一甜美诗歌。你说简单不简单？但是你注意啊，他是有一个境界的。这个人的确摸着一个东西，主啊，这个救恩太好了。他是有灵感的，你看他这话发表都有灵感，他是有真理的，每一节都是有真理做根据的，他是有经历的，他的确知道这些东西就是这么好，所以他就能写出啊这样的诗歌来了啊。我们就唱第一节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再上去啊。还有一首跟这首很相近，那跑到后面去了。我看他这是归类归成这个，你受试炼了，试炼中得安慰了，会叫你觉得非常的甜美啊。我们只唱一节就可以啊。感觉啊，你唱进去，我知道一切临到我的事都是有他的美意，你也不需要在那儿去猜测到底为什么，你只要好好的接受，感谢主啊，临到我的都是好的。能够讲这样的话，主啊，临到我的都是好的，是个属灵人。 啊。然后呢，当你这样来跟随主，你越走就会越觉得主的可爱和可保，这是一定的。开头你受他的吸引了，你觉得主啊，你是一切最亲，然后你就享受了，主啊，你有一切的供备。经过这些，你里面觉得我现在信主爱主了，我喜乐了。主会告诉你，你知不知道啊，叫你喜乐的源头还是我自己。所以啊，我们中间不是就有这样一批叫做赞美他的爱，比如说我的救主你爱为何126首啊，这里是赞美主他的爱有很多首啊，我们从126开始，我的救主你爱为何，下面127，这一首不行，这一首啊不是写的不好，这首是李小姐写的，李元如写的，但是你从这一首你能感觉这个李元如的文笔多好，可是这首没有什么灵感，所以你这首唱的时候啊，唱的时候你不太能够帮助你摸着主，但是因为他写的太好了，也许我们一块唱可以唱出灵感来，算了算了，不可能的。像这个128就是非常好的一首讲爱的诗，你不可不唱的诗出来你读读就好了，那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是讲你的一生的。我今夫妇在主面前，我细细主恩典，那是非常好的。一直到末了啊，5节啊，我比别人有何长，有何比人高尚，因此使你离天上，为我施加命丧。主啊，当我想自己实在无一可以，邀你亲眼使你喜，我就只得稀奇。每一个人爱主都像个英雄，我爱主了，我10个月拿出来了。我告诉你，本来只能活92岁，现在主叫你活96，加你3年，10个月算什么？这时候他爱主啊，他摸着个东西，主啊，我算什么呢？我比别人有什么好处呢？所以第6节他说：“无他，我今只能说你是无故爱我。哦，你是无故爱我。哦，这恩真难说。哦，不是因自己好，不是因自己高，乃是你要爱罪魁，无故的爱罪，你就是要爱我嘛。”然后他下面就描写我们真实的情形了：“我既如此的蒙恩，自然应当认真，这应该的嘛。主这么爱你嘛。”爱你念你顺服你才能对得住你嘛，但是可怜到如今呢、啊，我心仍冷如冰啊，虽然明知你恩爱对你容是懈怠呀、啊，你第8节，你虽对我舍性命，我对你仍无情，你虽我离天庭，我对你只半心，隐藏的世界我舍不得呀，你的道路啊我嫌太窄呀，微小的自己我也丢不掉啊，你的生命就是活在你的生命里，我也觉得太默默无闻了、啊、太没出息了，主啊，我不能爱你啊。你能不能看到一个人写一首诗写这么好的，主啊，我不能爱你啊。你看你写诗都是假的嘛，主啊，我何等爱你啊，主啊，我何等爱你啊，然后完了以后该干啥就干啥去了。他这里这首诗的好就是他的确把他心头的话都写出来，然后他下面就说了第9节、啊、当我想到这里时，我心若有所失，我觉得对不起主，自恨心情太败坏，自恨生活太歹，但是主你岂不知啊，我心将要如此，你根本就知道嘛。你看他对这个爱的描述深不深，我心将要如此，你既预知我冷淡，你当初又何必恩惭呢？所以难道你为我舍命，担当痛苦罪病，受尽人世的艰辛，就是为此冷心？你注意啊，这个啊就是摸着爱的极致。主啊，我像你这样冷，你为什么还要爱我？难道你是这样吗？你既知道我如此，何苦为我受死呢？根本不配叫你为我死了。你有没有说这个就和那个，哎呀，你为我死我就活了，感谢你为我死了。因为他摸着的爱，摸着的这样的深，他才能说这个话。那你既知道我如此，何苦为我受死？你既知道我无良，何苦为我受伤？然后第11节，你虽与之我冷淡，对你刻扁示范， 但你仍然要爱我，为我死，为我活，懂不懂？我劝弟兄们会唱这样的诗，这种诗会把你从你的极里救出来。没有一个人爱主是英雄，没有一个人爱主是他自己奉献出来的，每一个人能爱主，能在主的爱中有构成，都是神的怜悯。所以他在这里说，主啊，都是从你啊，是不是？当我想到这样爱，不知泪从何来，满心感激我救主，希奇你的无辜啊，主啊，对于你大爱我真是明白不来呀，一面我希奇不待，一面我要敬拜，天上福乐虽无比，我心并不在彼，我不在乎天上的福乐，我爱做个唱诗人，赞美我主我神，就唱十二节就可以吧，唱一节就可以啊。像这样的诗啊，如果你能住在这样的诗里面，唱它、念它、背诵它，你这一生跟随主啊，这个路能走得好。那下面这一首啊，他说我有一位奇妙的救主，这一首诗的好处是这样，它是带着你的经历的。一般人讲，比如说我们讲到第一首，那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我的救主，你爱为何？126，我年幼的时候得的帮助最大的就是126首。那是完全讲到主的爱的，我的救主你爱为何，这直这宽这薄啊，我们爱你因你自己上下千秋无比，我们爱你因你忍受十字架的耻羞。所以像你唱这样诗的时候啊，它是讲主的，就带进一个心愿啊，向你温柔，向你坚刚，向你在凡事上。但是这一首呢，129呢，它是说到啊，这个主有这样的经历，这些经历啊迟早也都会成为你的经历。所以他说啊，这里第三节说，他的道路实在孤单，没有同心，没有同伴，他的所有患难忧愁为他自己和神之道。有几个人懂主的爱懂得这么深呢？可是你要知道，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到后来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都会说，主啊，我所有一切的患难和忧愁只有我和你知道，你不会有同心的，不会有同伴的，我们的道路本来就是一个孤单的道路。所以像这一首诗好，它就好在这些地方和你啊非常的相契，它不仅描述主的爱，它也描述主爱的一生啊，告诉你这也就是你的一生啊。所以不久悲惨日子来到，他被人卖，他被人搞。弟兄啊，你若要爱主，迟早要被人卖，迟早要被人搞，懂吗？他就如此伶仃孤苦，头戴金冕，身受鞭伤，为我之故来诸鲁处，忍辱受死，疼痛独当，他救我，赞美他的名。我觉得这一首比较吃力的是这个最后一句，因为他要描述一个故事嘛，所以他从开始，他爱我，他寻我，他见我，他救我，末了他见证我爱他。可是因为这一句啊，他就那个柔细的东西啊，就不容易产生出来，所以写诗不好写啊。这是一首好诗啊，是一首好诗啊，因为最后一句，比如说我们唱第三节。现在我们唱第三，你就能懂最后一句唱过以后，好像那个感觉又没有了，你所摸着的感觉啊又没有了，但是这还是一首好诗啊。 可惜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你比如说他前面啊，他的道路是，那是非常甜美的，非常甜美的。但他行走不少退后，也许这个作者是注意这个诗了。作诗的人，好的诗要不注意诗。那窗前明月光，你是地上霜，不能想的，他就这样出来。他要去做这个诗，绝对做不出来。懂他就出来了就完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可惜，像这样一个好诗，这样一个好诗，这样一个好的描述，连这个真理也都好，但是到后来，就像他一见我了，就那个柔细的感觉没有了，懂吗？你做出一首诗来了，不是你流露出一首诗来了，比较吃力，但是是一个好诗啊。主啊，你爱何等宽广，哎，这算了，这个慢慢搞下去是不得了。但是我真是愿意和你们这么搞下去啊！一首一首，你会发觉，哎呀，诗歌这么宝贝，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啊！这是李定写的，我想我们就让它过去吧。这个常识，这个也让它过去吧。超乎万民，也让它过去吧。这个134非常好，你的大爱过于人所能度啊！我救主耶稣，但不堪的我。第二个是你的慈爱过于人所能论。第三个，你的慈爱过于人所能赞，然后第四节啊，就非常摸人了。我今虽然不能在这地方策度讲论颂赞爱的羊芒，但我要带我的虚空心房来到你这爱的泉源良港，求你充满。那第五节，我真是一个虚空的器皿，对你从无一次恋慕深情。这都是一个非常摸着主爱的人讲出来真实的话。如果你在主面前爱的经历不够深，你很难领会你从来没有爱过主。我不是常讲基督徒不爱主吗？所以以后基督徒应该改个名字，你信什么？我信的是主耶稣。你是谁？我是不爱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没有爱的，基督徒一到宗教里比世界的人还要残忍，非常可怕的。但是啊，这个认识爱的人就说了，我真是一个虚空的器皿，我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爱过你，对你从无一次恋慕深情，但我呀却能一再来你面前求你连续帮助，得你恩典，因为什么？你爱我。然后他说，哦，主，求你用爱充满我。但是他好在哪呢？领我到天上永和的江河。所以你注意他的意境非常高，他没有叫我使我充满你里的喜乐，这不也是一句话吗？哦，主，求你用爱充满我，使我充满灵里的喜乐。我们就正常人就这么写嘛，他没有，他说，哦，主，求你用爱充满我，领我到天上永和的江河，然后用我用简单的信一直到那一天依靠鉴赏呈现享受你，不再他求。末了他说，当我面对面见我的救主了，当我在他宝座前夫妇了，那时啊，我就要吸气并歌唱。今天我已经经历这个爱了，那天我会吸气了。你的大爱如何深高扩长，并要敬拜。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怎么描述勇士，你不懂的，一直要到你进到勇士，勇士或者勇士与你失忆了，在那样的时候啊，你说，哎呀，原来在主的爱里的成就是这一个呀，懂不懂？现在我们不过是看照片嘛，或者电脑里信件往来嘛，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的。所以他这首诗歌好，他讲主的爱也讲得好，讲我们的情形也讲得好，讲爱的终结也讲得好。所以这是唱的爱呢，这可以说是一首 masterpiece。我们唱四五六吧，唱这三节吧。
Oh,
再上第六节，哦。感谢主啊，我们只能学这么多了，我们还需要一堂再来延续。你要是真正好好学这些诗啊，一堂也不够。这我们的诗歌是一个宝藏啊，非常非常的丰富，你要会欣赏会取用。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终结的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敬拜主，因为他把诗歌给我们。这个诗歌就是前面的弟兄们在主面前享受了、经历了、受苦了、经过主制作了而产生的一种情操，在情操中而产生的一种灵感，在灵感中而有的柔细的发表。所以愿意我们做一个健康的人，会享受健康的诗歌。是不是有一两位就用祷告结束这个聚会？